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1月27号，在这里继续带您关注跟疫情还有我们本地生活以及国际局势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来看目前呢，在全世界呢，我们知道已经出现了这个变种病毒的变种啊 ，Omicron 的变种。那么它的这个姐妹毒株呢，叫做 BA.2 啊，现在已经出现了。那么最新的消息呢，是加州的公共卫生部门啊，今天公布说，其实这个 Omicron 的变种病毒的变种呢，在我们加州也已经有11个病例了啊。那么根据他们已经测到的，那另外呢，其中2例就出现在南湾的 Santa Clara County。 那么这个 Omicron 的 BA.2 的这个变种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多人会担心说它会不会更加的危险，带给我们更严重的病症呢？其实现在各国的科学家也都在研究哈，这个变种病毒的变种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哈。那么根据目前已知的消息呢，这个BA.2 啊，它呢其实是目前根据就是丹麦因为它出现的这个变种病毒是数量是最多的。那么根据丹麦的数据的研究反馈显示呢，目前是看到 BA.2 的这个 Omicron 变种，它的传播速度比原版的 BA.1 要更快，是快了大概90%到120%左右。但是呢，这个数字不能就完全的确认说，哎，这个会导致就是说这个病毒逃逸免疫的能力就更强，只能说它传播的速度更快哈。那另外呢，从感染了这个 Omicron BA.2 的这个变种的反应来看呢，它的住院率也并没有比其他的这个变种毒株更高，所以呢，它到底会不会带来更严重的感染的病症呢？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哈。起码从现在这个已知比较有限的这些病例来看呢，似乎并没有让人家感染了之后变得更加的严重啊，就跟现在的 Omicron 呢是比较类似的。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基于很小的一个目前出现的数字哈，所以更确切的结果呢，还有待更多的这个临床的研究和病例的这个反馈的验证哈。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 Omicron 它的这个 BA.2 的这个亚体的变种呢，现在已经是出现在很多国家了哈。是刚才谈到出现最多的就是丹麦啊，丹麦的这个变异毒株占整体出现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 BA.2 的毒株大概是79%啊。那另外在英国、印度、瑞典和新加坡呢，也都有出现。所以呢，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变种病毒的变种的变种的 Omicron 的变种 BA.2 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所以后续关于这个变种是不是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影响，那我们要不要警惕它的这个传播，会不会带来更严重的疾病呢？这个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去研究和观察哈。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Omicron 的BA.2 的这个唯一哈，现在是美国有科学家叫做 Eric Fijeldin 啊，这个博士他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看他的早期迹象呢，有可能会是导致人们可能再次的感染。但是呢，这一切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说的都是废话啊，就是也是因为实在是太早了，在这个早期阶段一切这都不能是一个说定的哈。但是我们就把现在看到的一个最新消息呢就先告诉大家哈，所以后续再继续的观察吧。那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其实看到这个就是说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啊，其实带动了我们整个湾区甚至是全美国啊这个房地产趋势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疫情大家很多人都可以在家上班，结果就带动了一些郊区啊，就是原本非热门的啊，不是通勤不是特别方便离当趟很近的地方呢，变成了就是说这个房地产的趋势就更加的热络啊，因为大家选择的范围就更宽了。那在湾区呢不光是很多人可能从San Jose 啊，或者是旧金山 这样的大城市的都市的 downtown 搬到比如说东湾或者一些更就是比如说更远的一些地区了哈，甚至还带动了这个太浩湖 Lake Tahoe 的这个房地产经济的翻涨啊。那么太浩湖距离我们湾区大家知道开车就是3小时左右哈，取决于您是从北湾还是东湾还是南湾出发，但是呢这个太浩湖因为它是以往可能都是大家旅游的地方哈，就是作为湾区又近，然后呢又有很多滑雪呀、玩水的这种设施哈，所以都是变成人湾区人的一个后花园的样子。但是因为这个疫情呢，很多人发现，哎，其实我们不光可以去那边旅游，我们还可以甚至住在那边哈。那3个小时的 traffic， 如果一周您只要来公司一两次的话，好像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就导致哈，现在当地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况。很多人搬到 Lake Tahoe 去买房，然后推升当地的房价，甚至是翻倍啊！但是很多人买了，他可能一方面只是作为一个 work from home 的一个度假屋，那还有很多人呢是看中了他的这个旅游胜地的这样的一个潜力哈，去做这个 Airbnb 的生意。那这周呢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啊？因为确实给这个太浩湖地区的附近的这些城市和县带来了房屋紧缺、房价高涨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当地的其中一个就是 Placer County 啊，也就是 Truckee 这个所在的这个 County 呢，他们就最新通过了一个要求、一个限制哈，就是说要当地啊当地的这个短租房不能超过所有住房的25%。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地是目前的按照这个房屋所有的数量来算呢，也就是说当开发成为 Airbnb 的这个房屋数呢不能超过3900个。他们会按照这个数字来发放 permit， 发放许可证的啊，也就是说许可证的数量不能发放超过3900张。那么这个原因呢，刚才已经谈到了一部分了啊，就是说疫情导致很多人居家办公，然后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太浩湖这个地方的潜力啊，纷纷在那边购置第二套的房产哈。那根据当地的一个统计呢，是当地几乎是80%的住房都被拥有第二套房产的 homeowner 给占有，所以呢其实很多人买来不是说没有房住哈，而是说作为投资或者是 rental property 或者是这种vacation home 来运营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大量的这种资金的涌入啊，而且当地还发现其实大部分人在太浩湖买房都是用现金买房，那么推高了当地的这种房价啊。现在2020年太浩湖的单户住宅的中位价格是66万，但是到去年11月价格已经翻涨了178%到117万5000块了哈。那其中40%都是现金 cash offer 购买，那么导致当地的人呢就是说两口之家的收入必须要超过当地平均收入的425%才能买得起房子。所以当地人就不干了，说诶、哎、都是你们湾区人或者甚至是更远的地方的人来到这边投资房哈，导致他们按照当地的这种收入生活水平根本就负担不起当地的房价了，但更主要的是根本就买不到房了啊，因为当地的房屋本身也就有限哈，只有你看3900乘以4的话，也就才10000多栋房子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当地太浩湖地区哈，因应这个危机所做出的一个最新的限制。所以现在如果有朋友说，哎，我考虑是不是也可以到太浩湖买个vacation home 或者是 rental property 来投资呢？那您一定要注意现在当地出的这个最新的限制哈 ，permit 就只给3900张 ，Placer County。所以呢，那么也不意味着说买到这个房子就一定能做这个 Airbnb 了哈。所以在这里订阅也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哈，如果有确实湾区很多朋友，因为当地的数据也显示很多都是湾区的人去买啊，所以我也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大家，作为您可能想要考虑在那边买房或者是投资的一个参考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加州今天哈更新，就是说这个有公布说要 加州的州立大学哈要取消这个 SAT 和 ACT 的这个考试的消息哈。那加州州立大学就是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它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四年制的大学系统啊。那么现在呢，它就准备在这个招收就是大学本科生的时候呢，不要再看这个 SAT 和 ACT 的这种标准化考试了啊。那原因呢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标准化考试呢是导致很多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的学生他们无法入学，所以呢他们认为说，为了更公平起见，压根儿就不要看这个成绩了哈。那这个决定是在昨天下午的会议上做出的哈。那么23个校区组成这个 CSU 加州州立大学的委员会呢，最终会在三月份投票决定是不是真的以后就再也不看再也不考这个 SAT 和 ACT 了啊。那么如果这个通过的话哈，那么就是影响到现在加州州立大学是486000名学生啊，是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加州州立大学的公校体系哈。那去年呢是只在9个本科校区取消了这个 SAT ACT， 那如果今年三月份他们投票最终决定说是就是不是只是这9个了，是考虑要全部的校区都决定要不要去不再看 SAT ACT 了。那么刚才讲到他们这么多的做法是说，因为看这些成绩，很多少数族裔的低收入的学生他们就没有被录取到啊，那这是这个主张方的一个说法和看法哈。但是这个也遭到了很多这个批评啊。那目前比较大的争议的声音就是说，如果连成绩都不看的话，其实并不是说就能够就是就其实就相当于取消了这个入学的门槛嘛。那没有了门槛，当然所有人都可以来入学，但是这并不是一个解决就是根本问题的一个办法，因为很多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的学生的家庭他们不能入学，并不是是跟他们的这个学习成绩的 performance 有直接关系的哈，而不是单纯因为他们是少数族裔或者是低收入就不能入学。所以这个是对于这个决定哈，一些社区中批评反对声音所持的观点啊。那现在这个决策呢只是初步被提出来，所以三月份我们就看这个最终结果哈，到底以后加州州立大学要不要考这个 SAT ACT 了哈，到时候会为您关注他们的一个最终投票的结果。好，那么这个看完了这个加州的消息，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油价哈。油价在加州已经很高了，但是由于现在这个紧张的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油价可能会更高啊。那么这个主要的原因，我们看到俄罗斯乌克兰这两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进行了很多的报道和更新嘛，局势非常的紧张。那么另外呢，胡塞叛军对于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袭击呢，也是影响到了这个国际油价的走势哈，都在威胁着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那么现在全球的原油价格已经上升到了2014年来的一个新高了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未来哈，专家们很多预测说石油的价格可能会超过每桶100美金。那么这个100美金就是是又远高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哈。那么高盛集团有分析说，欧洲亚洲的发电站的燃料呢从天然气转向石油，其实使得去年12月的石油需求量每天就增加了50万桶哈。那同时呢，他们预测就是这个月1月还有2月还会增加30万桶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量增加，可是供应的来源因为这种地缘政治的紧张呢会减少，所以这个就是供求关系的这种影响呢会直接推升原油的这个价格哈。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集团都预测说，到今年晚一些时候，这个油价会超过100美元，美联储甚至预计在今年夏天原油每桶会超过120元啊。如果这样的话，就证明我们现在加州的油价还会要再次升高，所以到时候我们关注啊，这样的结果很多人都不愿意看到哈，但是受这种国际局势的影响和大的这种环境的影响呢，可能确实也是很难我们来去掌控的，所以我们就关注哈这些变化会给我们的油价到底具体反应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是再快速的带您来关注一下，就是 FCC 今天有一个决策哈，就是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呢要撤销中国联通在美国子公司的一个美国运营的授权。那中国联通是如果是从中国来的朋友，这很熟悉了，这是国中共政府运营的这样的一个通信公司嘛。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美国也使用这个中国联通哈，如果您使用的话，那现在 FCC 这个决定呢，就是要终止它在美国的运营，那势必就不能用了。原因呢是什么？FCC 的有四大理由哈，其中主要之一就是说，认为这个中国联通是直接受控于中共政府的影响的哈，是会无条件服从中共政府的要求。那么 FCC 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中共政府的控制权给美国的国家安全执法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风险，也会使就是方便中共政府利用中国联通在美国通信的这种业务呢，进行很多间谍和其他对美国公共安全利益损害的一些活动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现在呢，就是决定要撤销中国联通在美国的这种运营权了，所以这个消息也供大家来进行一个参考哈。如果您真的有在美国还使用中国联通的话呢，那势必就受到影响了。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